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再请到方程老师给我们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因为方老师刚有一本新的书，这个 title 是很吓人的，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很担心看完。
这个是这本书的 title 哈，这个我跟编辑讨论了非常久，就是说这个问号，这个 question mark 就应该放在这里，还是放在这里？如果放在这里，就是表示不见得会被迫一战嘛。那放到这里就表示被迫一战的这个 possibility 可能性就比较高了嘛。但是台湾准备好了嘛？
所以现
所以
在您的结论是很清楚了，看来。可是，我们希望请教一下，就是首先就是这里面谈了很多不同的内容。首先，我们先请教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很难避免的这个结果？
其实现在这个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相信很接近现实哈，就是说台湾的未来的这个方向，还有说会不会陷入战争，其实这已经不是台湾人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了。这个主要就是美国跟中共哦，那么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台湾等于是美国跟中共关系的一个函数了，一个 function 哈。那台湾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他们我觉得他们抱有我不愿意讲幻想了，我说奢想就是奢望了哈，就是他们认为说，哎呀，只要一发生什么事情，美国人就立刻会来啦，或者说。这个中国自己内部先乱啦，习近平先垮台啦，中国经济先垮台啦，这样子台湾就没有事啊，那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奢想，因为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就是只要美国跟中共的冲突还在，不管中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个土石流就是说那个 ripple effect 啊。就是一定会冲击到台湾，在台湾就好像说这个是滑坡那个土石流，一定会冲到台湾，而且台湾一定是首当其冲嘛，就是第一站，所以台湾人太轻率了。
那里面您提过，现在已经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所以
这在我的定义底
在
下，
你的定义，所以可以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定义是怎么样？
我的定义其实就是从这个。就是在 COVID-19 2019年末、2020年初COVID-19 的时候，我就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打了。其实，在那个之前，那个金融的战争就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monetary system，就是金融体系，这货币的战争，其实已经有一点这个准备要开打的味道了。那么，大家知道这个货币。是一个流动性的东西嘛，它不是一个固体。那 COVID-19 这个病毒又是一个流动性的东西，所以我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了，但是它是一场流动性的战争。如果哪一天真正发生这个热战，我觉得那个就应该叫做第四次世界大战。
像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多学者他也会觉得 Cold War 其实也是一个大战了。可是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住在台湾有没有很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他会觉得，现在这一种所谓的冲突是很正常的，跟大家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哪一个地步，台湾的朋友才需要真的担心起来？
台湾人社会，它是比较从好的方面讲，它是比较乐观的哈。从坏的方面讲，它比较麻痹嘛，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威胁过去几十年都在嘛，然后又经过1996年的飞弹危机啊什么，所以台湾人总是觉得自己没事，而且台湾有很多人坦白讲，他是比较宗教性的哈，这是好听的说法，比较不好听的说法就是比较迷信，他们认为台湾是宝岛，你知道有很多人认为台湾的天上有一股。全世界地球上没有的这个气在保卫着台湾哈，所以台湾人是很相对来讲是比较 relax 的。那么让他们比较紧张的，坦白讲是看到了香港经验之后， 就是他们原来没有想到香港，就是说香港市民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然后北京中共会这么用这么强力的手段来对付香港，这个大概给台湾人民很大的一个警觉性，但是这个警觉性依然不够，因为隔着台湾海峡嘛，台湾人总觉得说，因为没有跟中国接壤啊，你的军队反正你我不让你进来，隔着海峡你，所以但是台湾人真的要有感觉的时候，我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当然是比较糟的情况，就是说飞机或者军舰发生一个这个冲突，或者说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我觉得台湾人只有在这两种情况底下，才会真正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那你觉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北京会做什么东西对台湾？无论是软的硬的，它手段还有哪一些？
北京现在自己问题很大嘛，而且这个明年要有20大嘛，然后明年2月还有一个冬季奥运会嘛，那所以我觉得除非发生什么很特别的意外，那么北京应该不会在这个冬奥会2月之前做些什么事情哈，但是一般性的骚扰是会继续了，飞机啦，好，或者一些经济上、国际上一些小动作是会不断的。可是现在有几个时间点，我想是大家应该要关注的，一个是冬奥会结束到20大之间的这段时间，再来一个就是2022年。台湾地方选举的这个时段，当然再来就是2024年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的这个时候啊。那现在多数的人不相信，包括西方的，包括台湾的，包括台湾的政府都不相信说在2022年之前北京会有什么动作啊。理由很多了，他们有很多理由。但是我觉得这种，因为我个人在中国住过二十几年嘛，那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集权的韧性哈，就是说很多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个北京的这个驱逐低端人口，用那么强制的手段，一两个礼拜之内，你不敢想象。然后河南郑州的这个大水地铁隧道，对不对？可以地铁里面，那个地铁里面你随便一算，几千人就没有了嘛。那个隧道里面也是一样嘛，你从那个下班时间那个车辆那个比例来讲的话，然后好像没有事情一样，就过去了。那这种就是说这种集权的韧性台湾人是，也许老一辈的在国民党的时代、白色恐怖时代经历过，但是再经历过也是很比较小范围的，这种大范围的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不敢相信，你知道。
是为什么你觉得就是有了很多的 uncertainty，还是会觉得北京有一个决心要处理台湾呢？
比如这本书哈，我的这本书里面其实谈这个军事的部分不多，我本人也不是什么军事专家，这本书主要是一个政治的分析，因为任何的战争、任何的军事行动其实都是一个政治的决定，所以我会从政治的框架来分析啊。那这里政治的框架主要的还是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政治的这个互动的关系，但是也不排除单单中共自己内部的政治形势就导致他做出一个政治的决定。但是现在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即使中共，他因为自己内部的因素哈，或可能是经济因素，可能是政治斗争的因素，他做出一个军事的决定对台湾啊，他也会画出一条红线来，就是他并不想，我想也不敢跟美国走到会产生这个全面冲突，正式的跟美军头 head to head 的冲突的地步，所以他会画出一条红线来，哦，那么这条红线，现在最近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比如说他对台湾的东沙群岛、对外岛、对金门、马祖做一些动作，因为金门、马祖不在旧金山合约里面嘛，东沙也不在旧金山合约里面，比如这一类的动作，或者说对台湾进行某种封锁哦，对台湾的经济造成伤害哦，那么这样子因为没有流血，没有死人，那可能美国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来动哦。
所以很多朋友也谈过美国的反应了，因为现在美国也是所谓的 ambiguity，它是模糊的状态，它没有说明白，要是解放军过来，它会什么动作？可是你会觉得美国的决心有没有？现在是不是已经清楚了一点，还是依然是比较模糊了？
我觉得不到最后一刻是没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讲的。你如果问这个拜登，他现在私下你问他，他也可能会说到时候再看吧。好，我想是这样。那一般的说法是说，因为阿富汗的这个美国很狼狈嘛，就是说，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说，美国不可能再为另外一个他的人民连在地图上在哪里都不知道的国家去损失生命嘛。哦，那这个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推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美国两党，共和跟民主两党，已经是把中共视为敌人了啊，enemy，而不再仅仅是一个 competitor。我想这个是非常明确的。而且美国在过去的两三年，就是从 Trump 开始啊，到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已经开始知道中共不等于中国，哦，中共他，所以你看，从 Pence 开始就把中共跟中国开始区隔对待，所以我觉得美国是意识到了，就是说，如果他用比较长的眼光，20年、30年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中共就是他，就是美国的这个，就是美国的，可以说就是敌人了嘛。那但是只是说这个敌人，假设台湾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敌人他觉得台湾这个代价是不是大到这个分量了，是不是大到足以让他在台湾发生事情的时候，他就对中共这个敌人动手，就是说军事上动手。那这里又要回到我书里讲的一个概念了，就是说是台湾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什么叫兵家必争之地？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可是坦白讲，台湾理解的人很少因为台湾现在还活着的人，中间95%以上是没有打过仗的，甚至于没有逃过难的所以呢，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兵家必争之地，他只是说，哎呦，台湾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但是我都常常告诉台湾人说，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就是只要是兵家就要你这块地。那请问，那中共是兵家，是日本是不是兵家？日本也是兵家，美国是不是兵家？美国也是兵家，哦，所以就是说，台湾这个地方是大家都要的。那他要的是这个地啊，他不是要人哦，就是说上面有没有人 doesn't matter 没有关系哦。像比如说南海的岛屿，这些岛礁也都没有人呢，可是它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什么？因为比如台湾，如果 中共现在的国力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他的海军盖了这么多船下饺子，可是呢，出不了太平洋，对不对？他出太平洋不能走宫古海峡，不能走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他被台湾整个挡住了。第二个，现在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态势哈，我们说以前是陆权嘛，陆地的权力，后来是海权嘛，空权嘛，哦，那海权其实现在美国最在意的是核子潜艇的，因为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而他没有办法拦截的，就是核子潜艇啊，所以他怎么样也要防止中国的核子潜艇啊绕通过第一岛链。那现在中国的两个核子潜艇基地，一个海南，一个渤海，这两个地方都水太浅，它只要一出来，马上就卫星就知道，就是美国就知道。那台湾的东部的海岸是断崖，一下去1000多米，而且一下去就是所谓的那个 Mariana 玛丽安娜海沟，那是全世界最深的海沟，那海沟深到8000米，那个海沟不但到琉球，而且北边就到东京，所以日本紧不紧张？所以如果台湾被占领，而台湾的东部被建设成为潜艇基地，美国跟日本就麻烦了，糟糕了，因为他的潜艇一下去，你根本不知道。
你里面有一个 chapter， 你提到台湾可以做什么？因为里面很多台湾朋友都会觉得哦，现在等待美国是最有用的。可是从台湾的本位来说，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对，等待美国，我觉得 hopefully， 啊，我也希望美国立刻来帮忙。但是我们不能，台湾的命运不能建筑在 hope 上面嘛。所以台湾自己呢，必须要有一些招数，对不对？那这个招数绝对不是 hardware， 就是硬体上的，对不对？因为大家谁都知道，你一去算的话就大小就差太远嘛，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来，或者美国来不及，单凭台湾自己啊，那这个大小是大家是知道的。可是我觉得，我说战争是一个政治的决定嘛，因为中共对台湾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共对台湾是要岛不要人哦，就是这个岛对他很重要。那什么叫那要这个岛就要什么呢？要有效的全面占领。如果不能有效的全面占领，如果比如说他虽然打了台湾了啊，他占领了台北，但是南部他占领不了，或者他占领了南部啊，北部他占领不了，哦，台湾有1/3的地方他占领不了，对他来讲就是失败。所以这一场如果被迫一战，这一场战争的输跟赢的定义，台湾人要非常的清楚。中共如果不能够全面的有效占领台湾，中共就算输了。他即使啊，看起来他的飞机掉3架，台湾掉10架，什么好像是赢了，但是他只要不能够陆军是有效占领台湾，对他来讲，他就是输了。